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门徒的意象。到底什么是意象？作为一个主的门徒，主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意象？然后我们应当如何参与在这个意象当中？在最后的时候，我也会分享一下我跟杨雪在这段时间侍奉的情况。神怎么样在我们身上有一个从他而来的意象？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玩过拼图的游戏没有？在一个大盒子里有几十块甚至上百块的彩色的小碎片，它们原本是一幅大的图画，但是这幅大的图画变成小小的一个碎片，然后混在一起。然后我们呢，如果我们看不到一个大的图画，只看到这小块小小的碎片，然后我们会产生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就是看这个，这个不像，看那个，那个不像，什么都看不出来。所以要把这几百块、几十块的小碎片拼在一起，形成一幅图画，那可能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可能好几天都拼不出来。但是如果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就看到这个盒子上面或者说明书上面我们所要拼成的一个图像的话，如果在我们拼的当中我们看到小小的几十块几百块的碎片，如果我们头脑中已经有了一个目标，我们要拼成什么样子，我们这样拼图的一个工作就会容易得多。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话，可能我们最可怜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断的在拼这些小碎片，拼这个不像，拼那个不像，不断的在摸索，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前面要拼的是什么样的一幅图画。这也好像我们就像一个乘坐飞机的人，我们关心的是飞机安不安全，坐得舒不舒服，是不是它准时到达，但是我们却不关心这个飞机到底要往哪里去，我们的目的地是在哪里。所以意象就像这个拼图的图画一样，就像一个目的地一样，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什么是意象？意象就是神要使用我们的想象力，让我们看到前面有怎么样的一幅图画，然后让我们为着这幅图画在我们不断的生活实践当中，不断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传福音当中，向着这幅图画来前进。所以很明显的，为什么要有我们要有一个意象？因为意象它决定了我们前进的一个方向。所以意象是一幅图画，那这幅图画是什么？使它成为我们每个门徒都应该有的一个意象，让我们为这个意象而去努力，为这个意象而去忠心的服侍。这个意象，这个图画，就是在这段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就是说举目向田观看，庄稼熟了，可以收割了，然后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意象，这是一个宣教的意象，这是每个门徒应该在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应该有的一个意象。这样我们才不至于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在拼图，却不知道我们要拼的是什么。我们在关心，我们也有了这个意象，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方向在哪里，我们要往哪里去。其实在圣经的当中不只提到这样，我们作为门徒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意象。我知道有些灵恩派的当中，很多的人都是喜欢来追求意象，来追求异梦，但是在追求的当中呢，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忘了神已经在圣经当中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赐给我们的意象，就是门徒应该有的一个意象。在神的旨意上面也是如此。我看到一句话，他说其实啊，我们已经可以明白95%神的旨意。当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其实神95%的旨意已经在圣经上启示给我们了。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眼光不是在这 95% 神已经启示给我们的旨意的上面，我们的眼睛常常是看在那 5% 的神给我们的启示上面，而这些启示是神没有给我们的。所以为了这 5% 的问题，我们常常去纠缠神，可能我们会去强求，我们也可能会去妄求。然后他说到，可能神会说，神的顺序跟你的顺序是不一样的，你想要知道你不知道的，但是神可能会对你说，你先顺从你已经知道的，然后神将会把更多的指示给你。所以我们的生活当中应该是活出95%神已经启示给我们的神的旨意，而将5%交托在神的手中，然后祷告神一步一步的来引导。所以意象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不需要重新向神去求去领受新的意象，因为神已经在圣经当中借着耶稣基督和使徒们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四章35节到36节，耶稣对门徒说，到收割的时候，对门徒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在这里耶稣看到了门徒所不能看到的一个问题，门徒所看到的是4个月之后庄稼才能收割，耶稣看到的是庄稼已经熟透了。这说明一个神的福音的工作，就神给我们福音的一个意象是不可拖延的。在福音的工作上面，我们不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说来日方长，传福音 OK， 明天推后，明天今天推明天，明天到后天，因为来日方长。所以我们在上学的，我们不能想着说等到我们毕业，然后工作的不能想到我们退休之后再来传福音，再来有这福音的意向。所以有的人在没有稳定生活，没有安定下来的时候，也不能等生活安定一切都好，孩子上大学之后才来有福音的意向。所以耶稣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不是还有4个月，乃是说我们已经可以收割了，这些庄稼已经熟透了。所以最近我也是看到一个国内一个大学里面的一个学者做的一个调查的报道，他说在中国的大学的校园里面，已经有10%的是基督徒，是差不多都是基督徒，而且呢有60%的人对基督教是非常感兴趣的。所以我们相信到我们这到 UCLA 来做交换学生，做交换学者还是念学位的这些学生当中，有相当一部分60%-70%或者70%-80%是对基督教感兴趣的。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个庄稼是非常的多，但是收割的人是非常的少。所以我们当求我们的主打发他的工人来收割这一片的庄稼。然后耶稣还看到这个收割之后未来的一个成果，还有一个未来的景象，就是收割的人，就是去传福音的人，收割的人将会得到一个报酬，收割的人得工价。然后被收割者，也就是说信主得救的人，他得永生。最后撒种的，无论是撒种的还是收割的，一切参与天国的事工者，他们在一起来喜乐，一起来欢乐。其实耶稣之所以来到这个世界上，之所以道成肉身，他的意象也是要拯救，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在圣经中说，人子来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是要自己亲自成为一个福音，把自己宣告给 整个世界，而我们就成为主的门徒，成为一个福音的中介，要把这个福音分享给周围的人。当我们在使徒行传第16:9-10，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那里他也有一个意象，这意象是神给他的，这个意象也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福音的意象。他9:10说，在夜间的时候有一个意象来献给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然后站着求他说，请过来来帮助我们。所以保罗看到这个意象，他们就随即就往马其顿去，因为他们觉得这是神呼召他们要把福音传给那里的人听。所以之后保罗就把福音传给了那一片的人，然后传到罗马。所以保罗领受的一个意象是一个传福音的意象，耶稣本身他来了，他本身就是要成为一个福音。所以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意象就是传福音，不仅仅是保罗，而且彼得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意象。那在使徒行传10:9-16，他说到保罗有一次上房顶祷告的时候，他看到一个意象。怎么样的一个意象？他看到许多不洁净的走兽、昆虫和天上的飞鸟。之所以不洁净，是因为对犹太人来说，这些走兽和昆虫和天上的飞鸟都是不可以吃的，甚至碰都不能碰的。他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后来在圣灵的光照下，他的脑海中就浮现出一幅，就是这些所谓的不洁净的走兽、昆虫和天上的飞鸟，就是外邦人。所以他看到一幅景象，就是说各国各民、万邦万民的人、外邦人都要得救归入基督的这样的一幅图画。他看到这样的一幅图画，于是他不顾犹太人的禁忌，就像他吃了这些不洁净的物一样，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很明显，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门徒，在这个世界上要有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就是一个福音的意象。那这个福音的意象，就神在这里使用我们的想象力，让我们给我们一幅图画，就是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然后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我们有了这样一个从神而来的意象，我们在想象，在神给我们的想象力当中，我们运用我们的想象力，看到神给我们这样的意象的时候，我们前进就有方向。不单单如此，有了这样的意象，我们的眼光也会扩展，我们看到的跟以前不一样。我们的眼光不仅仅局限在我们小小的圈子里面，我们小小的这个教会里面，而是放眼在整个的神的国度。在商业上，曾经有一段时间很流行的一个名词叫做双赢。以前的一个商业，中国商业的一个模式，就是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是我挣钱就是你赔钱。但是呢，然后他提出一个新的模式，叫做双赢的模式，就是说你有利益我也有利益，你有钱挣我也有钱挣，你有好处我也有好处，彼此多多的为对方着想，这样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但是在教会的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有更高的一个层次，我们不追求双赢，我们有一个更高的层次，这个名词叫做神赢。吃亏一点没有关系，没有双赢没有关系，我受一些亏损没有关系，只要教会来得到好处，只要弟兄姐妹得到益处，只要神的名来得到荣耀。所以即使有的事情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赢，即使吃亏也要去做。所以这是一个国度性的眼光，我们的眼光不仅仅局限在我们个人的得失或者彼此的得失，眼光乃是在于整个神国的得失。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象到，为什么在中国的话，在这样一个基督教很不自由的一个地方，我不能礼拜天 我们不能像我们可以像我们这样的礼拜，可能会有人来骚扰，可能会被人赶到外面去，在大雪天中来聚会。所以在中国常常是碰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就像刚刚做的这个诗歌一样，里面诗歌里说的一句话就是让我感到很有触动，它里面有一句话说，你要辩解或致使忠心。在中国你常常面临这样的一个挑战，政府会去派人去查你，然后给你个别谈话，让你放弃基督教的信仰。所以你那时候要面对挑战，你要辩解或致使忠心。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并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也不需要经历这样的挑战。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只需要为神的意向的缘故，为福音的缘故，甘愿调整一下自己的时间表，为了福音的缘故麻烦一下自己也无所谓，多付出一点时间无所谓，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也愿意在我们服事当中放下自己的个性，我们自己的想法，以为自己的想法是最好的，放下自己的固执，从神的眼光、国度的眼光来看，来同心合一，来传扬神的福音。我们也为福音的缘故，平时愿意多花一些精力，多多的去留意，多多的去留意人，多多的去接触旁边的人，多多的认识人，然后把他们邀请到教会。所以有了有神而来的意向，我们是不但是有一个清晰的方向，这个方向甚至我们在想象当中能够看得见，而这个图画一直不断的推动我们去传福音，一直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应该去传福音。不仅仅如此，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意向，我们与神的关系也会深化。意向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与神连结。所以神盼望福音传遍世界的每个角落，希望万国万民都来敬拜他。而这个盼望，神的盼望，在我们在意向的实践当中，当我们看到意向，实践这个意向当中意向的时候，这个神的盼望也成为我们的盼望。我们看神所看见的，我们想神所想。所以我们也不再是在主里面服事当中不单打独斗，我们知道在神的国里需要各个教会来同心协力，来完成福音的使命。所以今年神感动我们邀请远知名牧师来洛杉矶西区来布道，并且我们执事会有感动说邀请周围的教会来一起参与。这说明我们的教会的执事会是一个很有意向的执事会，我们的教会是很有意向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在这个地区来收割庄稼，我们也要以国度的胸襟、国度的眼光，要与其他的教会来一起来分享收割的喜乐。所以最近啊，我从我们一个小组的姊妹那听到远志明牧师的一个奇闻异事，他就是说他以独特的一个方式带领一些人信主。大家知道咱们教会出了好几位的牧师传道，有一年啊，从我们教会出去的一位牧师到中国的一个地方去为几个人或者十几个人，我不记得不太清楚，受洗。那这几个人呢是非常特别，为什么特别呢？因为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身份，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信主的方式非常的特别。为什么他们的身份特别？因为这些人要不就是国安局的，国家安全局的，要不就是公安局的。那他们怎么会信主呢？他说有一次啊，他们国安局的去查抄一个家庭教会，然后查抄的时候查抄到许多的光碟，许多的 DVD。 所以其中有一个女的呢，就把这些 DVD 拿回家了，然后有一天呢，她就把 DVD 拿出来看，然后不但自己看，也叫了她的那个丈夫一起看。结果呢，这一看不要紧，看了之后然后信主了。然后不仅仅信主呢，而且他们也向他们的福音朋友来传福音，而他的朋友圈呢大部分也是国安局或者公安局的。所以结果呢，许多人都相信了，于是邀请这位我们教会出去的牧师给他们受洗。 那他们看的是什么样的 VCD 什么样的 DVD 呢？这 DVD 就是原住民的 DVD。所以真的是盼望大家远志明来布道会的时候，从现在就开始准备，现在就开始祷告，来预备我们的心，也是在这段时间能够多多的认识人，抓住机会，希望能够把更多的人来邀请到这次的布道会，也在祷告当中来求神纪念，就是求神大大使用这个布道会。那我们如何看到神所赐给我们的意象呢？这里在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里面，他说到有两个最基本的步骤，就是说35节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教训里，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神给我们一个总体的意象，就是要我们去收庄稼，熟了要我们去收割庄稼。但是神把我们放到这样一个洛杉矶西区，然后旁边有个 学校 UCLA， 还有一些City College， 比如 Santa Monica College 或者 West Los Angeles College， 这些学校园的当中，神要给我们怎样有一个具体的意象，然后我们怎么样实践这样的意象。所以我们第一步，我们就是要走出去，只有我们走出去才能可能看到神国的需要和负担。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效法耶稣走遍各城各乡，我们是走遍大街小巷。现在走遍大街小巷的可能第一个就是邮递员，然后是推销员，可能第三个其实要走遍我们这里社区的各大街小巷，各城各乡的，应该也包括我们基督徒。所以当我们了解我们的环境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看见，我们会有一个深深的触动，说庄稼已经熟了，我们需要我们来收割了。所以在最近的一年，我跟杨雪常常探讨，常常彼此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神让我们在他的福音意象当中有什么样的位置，他要我们在这个教会在福音的事上有什么样的参与。总不能在我一年的当中实习的当中碌碌无为，得过且过。所以在 UCLA 这个小组开始的时候，这慕道友还是挺多，大概有6-7个，但在这个 quarter 的时候呢，就慕道友只维持在4个左右。所以有的时候从执事会从教会没有多少压力，但是我更多的压力是来自杨雪的。所以他有的时候他看到人数那么少，然后他常常会刺激我，在话语上刺激我。有一次我记得他跟我说，看看你做的什么事，人数没有搞上去，查经又没有内容，如果这样再下去的话，中午带诗歌你就自己带去吧，我就不去了。所以我这个人是比较乐观，然后被他刺激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故事，想到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是在一个学校里，他把学生呢分成3组，第一组呢就是说老师不断的鼓励学生，肯定学生，赞扬学生，然后第二组呢既不批评也不赞扬，既不否定也不肯定，第三组呢老师常常批评学生，否定学生，然后来刺激学生。那经过一段的时间的试验，结果出来了，大家猜猜哪一组的学生成绩增加最快？对，大家都会说是赞扬，但是呢结果发现，不但是赞扬会使一个学生的成绩很快增加，而且这个第三组的人，也就是说老师不断的去批评，不断去否定学生的那一组，成绩增加的也很快。然后我就想到，我家杨雪不就是第三组的老师吗？所以我就一个感谢主的心来领受他的批评，来他和他的否定。 所以在杨雪和杨雪的鼓励之下的刺激之下，我们就想着怎么样来突破。所以最近我们是邀请到我们周围一个教会的一对夫妇，他们也是在做学生的工作，然后顺便向他们讨教一下到底说怎么样来做学生的工作。所以第一点让我感到很惊讶的是，他们的聚会是在周五的晚上，但是他们不吃饭。所以可能以我们教会的眼光来看，不吃饭怎么聚会呢？聚会怎么能不吃饭呢？所以就是说让我感到很，我就想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为什么。他们说到其实关键不在于有没有饭吃，现在都不缺饭吃，关键聚会对他们来说到底是有什么意义，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启发，是否让他们觉得这个聚会是值得参加的。他说现在的学生已经什么都不缺了，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吃的不缺，然后出去一次 shopping 可能花几千块钱，然后开车开什么车，可能开四五万美元一辆的车，住的地方桌子椅子沙发可能都是新买的。所以他们的需要在哪里，究竟什么可以吸引到他们来参加教会，这是我们需要值得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需要我们接受的一个挑战。后来呢，我也问他们为什么他们的团契这个人数会有这么多，每次的聚会大概有30个人左右。然后他们说第一个呢，你要先找到有足够的人数，如果教会只有几个人，或者只有男生或者只有女生，这些是不行的。然后聚会的前提就是先要有足够的人数，刚开始的时候就像撒网一样，就耶稣的门徒有许多渔夫，就像撒网一样，网要撒得大一点，然后捞上很多的鱼来，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来跟进，下一步的来各个击破。然后我就想到我跟杨雪在服侍的当中，现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福音的圈子里面，现在已经有差不多15个人左右。所以现在，然后我们是那时候是盼望就是一对一的跟进，一对一的谈到来带领他们信主，但是发现他们有许多的需要，可能要常常打电话，常常去 Chinatown 买菜，或者是吃饭开车，然后去组织一些爬山，所以很快就精力上已经应付不过去。所以我觉得他的一个策略来说，就是先要在聚会里面达到一个足够的人数，然后再来各个击破。所以在我跟杨雪最近一段时间也是很有感动，说我们能不能在周三的查经之外，能不能在礼拜六晚上再来开一次的福音的聚会，或者刚开始的时候一个月一次，或者是一个月两次，然后把这些人先广撒网，多多的去发单张，多多认识人，然后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然后把在其他的时候就是把感兴趣的人再分散到周五的各个小组当中。所以也是在我们看到这西区的意象有许多的人，但是我们做工的工人很少，所以我们当求打发工人的主，打发许多的工人来到我们的中间。所以我们也是盼望大家在祷告中来纪念，也盼望到时候是有场地，然后到时候有接送的同工来帮助我们。所以当大家看到主给我们的意象的时候，说举目观看，向田观看，庄稼熟了，可以收割了。但是下面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听到一个主的呼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有没有听到主在呼召你说，你就是那个做工的人，你要出来来为我收割庄稼吗？我也在最后的时候，我讲一个故事，大家可能一个很熟悉的故事。他说到有一个人走在城市的大街的上面，看到一些建筑工人在盖房子，他很好奇，想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于是他就走到一个建筑工人跟前问，他说你在干什么？那个人不耐烦地回答说，我在干活，来挣生活费，来养家糊口。然后这个人没有得到答案，于是就到第二个建筑工人面前询问同样的问题。这个人回答说，你看我在干什么？我是在一块一块的在砌砖。他还是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于是找到第三个建筑工人问他说，你在干什么？那个人抬起头来，眼里闪烁着光芒，回答说，我在建一座大教堂。虽然在这故事里面，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都没有撒谎，但是他们却没有看到一个意象，没有看到一个整个图画。只有第三个建筑工人是为更大的一个意象来激励他，能够看到自己所做的正在成就一个伟大的意象。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们愿不愿意看到我们这个教会是门徒生生不息？然后我们愿不愿意看到这些来到我们这片区域的人都得救归主？我们是不是愿意看到在几年之后，我们甚至是可以看到我们教会能够差派传道人，能够差派弟兄姐妹，能够差派宣教士去中国建立教会吗？所以让我们